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由华里克牧师所著《改变生命大能》第四章选择喜乐的人生中的内容。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分享到喜乐是一种态度，一种选择，它是内在的东西，不受环境左右。喜乐使我们享受生活，我们学习选择喜乐，就会大大改进生活。身为基督徒，我们可以是世界上最积极的人。罗马书第五章给出了三个理由。第一，神赐我们盼望。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对基督徒而言，没有一个境况是全然绝望的，基督徒有盼望。基督徒可以是世界上最积极的人的第二个理由是神给我们目的。喜乐是无论问题是什么，我们都学习享受生命。喜乐不是因为患难不在，而是因为神的同在。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身为基督徒，我们可以是世界上最积极的人的第三个理由：神与我们同在。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七节提到，我们可以喜乐的第三个理由，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成为神的朋友，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或面对什么事情，都可以在任何处境中喜乐，因为神始终与相信他的人同在。信主的人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成为神的朋友，而这样的友谊会永远持续下去。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二节回应了这个确据：你从深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的困难不会淹没你，你从火中行过不会被烧，艰难的试炼不会伤害你。亲爱的，你可以好好默想和背诵这节经文，这个礼拜或许会派上用场。这节经文是在说，你如果是信徒，神会与你同在，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淹没你、毁灭你，魔鬼不能，其他人不能，神也不会，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压倒你。无论人生中经历什么事情，你绝不会单独面对，这就是喜乐的理由。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培养属灵的操练。喜乐像是肌肉，越锻炼就越强壮。有四种锻炼可以帮助我们培养内在的喜乐。华里克牧师分享说，多年前我决定这么做的时候，对我的人生起了很大作用。你如果这么做，我保证你会比过去更积极、更喜乐。第一， 培养感谢的态度。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感谢的态度。请再次留意，我们并不需要为所有的处境感谢，而是要在所有的处境里面感谢。心理学家说，感谢是最健康的情绪。研究压力的创始人塞勒声称，感谢的态度比任何其他态度产生更多情绪能量。你有没有发现，最懂得感谢的人是最快乐的人？我鼓励你在这个星期之内找一些方法来表达感谢，看看会有什么不一样。你可以给某人写张纸条表达你的感激，或打个电话给某人，让他知道他们在你生命中的重要意义。不要忘了向神感恩。诗人说，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你如果不是个喜乐的人，开始向神唱赞美诗，看看你的态度会有什么改变。第二，透过给予培养内在的喜乐。耶稣教导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有人开玩笑说，一讲到给予，许多人就心不甘情不愿。圣经说，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为什么呢？或许因为我们给予的时候会更像神，而且他是甘心乐意的给予。此外，我们的给予决定了神在我们人生中可以成就多少事。我们乐意给他时，就是敞开自己来白白领受他的赐予。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亲爱的，你听过百事可乐挑战赛吗？这是天庭的挑战赛，我们给神的绝不会多过他给我们的。正如有位敬虔的老农夫说，我铲进神的仓库，他就铲进我的仓库，而神的铲子比我的大。培养属灵的操练，第三件事，透过服侍培养内在的喜乐。舍己助人，耶稣说，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保罗在以弗所书提醒我们，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最快乐的人通常都是忙着服侍别人，以致没有时间问自己，我快乐吗？我们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挪开，专注在帮助其他人的时候，就会有喜乐。在教会里面，或许有好几个方面的服侍，等着像你这样的人来担任。问问牧师或主日学负责人，你可以做什么事情来帮助他们，这会让他们欣喜万分。最后，培养内在喜乐的操练目标是与他人分享基督。耶稣说，一个人信基督，天上也要为他欢喜快乐。我最大的喜乐就是将生命交给耶稣基督，我的第二大喜乐就是将他介绍给别人。想象哪一天你在天上，有位你曾向他做见证的人过来跟你说，我要感谢你关心我和花时间给我，我在这里是因为你告诉我耶稣的事。这是多么喜乐的时刻，但这个喜乐的高潮是与你现在帮助神的家庭生下新生儿。华利克牧师分享说，我偶尔会遇到基督徒说， 我失去了喜乐。有时候我会问他们，你上一次带领人信主是什么时候？通常是很久以前。保罗关心同胞，他说，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求神给你像保罗那样的负担。喜乐很难琢磨，因为产生喜乐的这种操练与我们的文化对喜乐的教导相反。我们的文化说，为你自己活，不要去管别人。但我们的主说，喜乐来自凡事谢恩，给出财物，服侍他人，带人信主。华里克牧师在这里说，我鼓励你用6周的时间试试这4种操练。你如果是忠心的操练，就会发现自己成为更喜乐的人。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思想化为行动单元，为你邀请到的分享嘉宾是丽娜和菲比姊妹。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喜乐和快乐之间的区别何在呢？为什么前者更胜于后者？我们先来听丽娜的分享。
我们先说快乐吧。那快乐呢，它通常是由外面的环境啊，还有一些事情啊所引发的。比如说我今天吃了一个美食啊，然后或者是我刚刚去旅游啊回来，我都是非常非常的快乐。它是一种短暂的一个情绪上面的一个反应，然后它非常非常的依赖于就是外边的这个条件变化啊。喜乐呢，它是源自于我们内在的心灵的状态，尤其啊是与信仰的这个满足感来相关，它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是一种更加深层次的持久的一种幸福感。比如说啊，我就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我们看到主耶稣上十字架这件事本身呢，在人看来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非常悲惨的事情，可是呢在灵界里却是什么呢？却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一件惊天动地的一个大的一个胜利的一个大喜乐的一个事情啊！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完成了救赎人类灵魂的这个大功，他彻底的打败了仇敌魔鬼的头，赢得了永恒的这个胜利，以至于我们的主啊，因为那摆在前头的喜乐，可以轻看眼前的羞辱，眼前的苦难。我再说啊，快乐还是什么呢？快乐还是短暂的，而喜乐呢却是很持久的，就即使在我们在逆境中也能保持，它不依赖于这个外部的环境，更多的是源自于我们内心的这个平静和满足。我想到诗篇90篇14节这里说啊，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你看我们的喜乐是一生一世的。还有一点呢，快乐它主要是影响到个体的情绪的状态，通常它就是表现为非常兴奋啊愉悦呀，但是呢它可能缺乏了一些深层次的一些含义意义。那喜乐就不仅仅是情绪上的一个体验，情绪的状态，它还能带来什么？就是它内心的一个平安，内心的一个力量，甚至是呢在困难患难中也能够保持这个一个积极的一个态度哈。就是像圣经罗马书12章12节这里所说的，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指望中就是我们在这个患难来临的时候呢，我们有盼望，我们有指望，我们有神的话语，神的应许，所以我们在指望中能够喜乐，不是因为外面的环境表象的东西。在哥林多后书12章10节里，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 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这里也看到了，就是在困难中也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信心。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六节里，这也说呢，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所以看到这个喜乐呀，确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体验啊。那我们再说啊，快乐喜乐的这个区别。快乐呢，它通常与信仰是没有关系的，它更多呢跟物质和这个感官享受是有关系的。而喜乐呢，常常与信仰和精神的生活它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基督徒的喜乐源自于与上帝的关系和我们对耶稣基督复活的这样的信心。比如说我想到哈，保罗在传福音给原本要自杀的那个禁足的时候呢，那个禁足呢一家人呢就因为保罗的传福音都信了耶稣。那圣经就说了，那他和他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所以这是什么喜乐？这是因为罪得赦免，灵魂得拯救的这样的喜乐。而快乐却缺乏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这个层次。然后快乐呢，它通常是可以用那个金钱啊物质来换取的。而喜乐呢，通常是无价的，它是具有永恒利益，尤其是在试炼和患难中呢，就更能体现这个喜乐的价值了。我就想到在使徒行传当中记载，使徒们呢当年因为传福音被犹太公会的人给打了，但是他们虽然呢被打了一顿，心中却因为能够为义来受苦而喜乐。
是的，正如丽娜所分享的，快乐是短暂的，而喜乐是持久的。快乐是受外部环境影响，而喜乐不会。快乐是浅层次的，而喜乐是深层次的。快乐是可换取的，而喜乐是无价的。快乐是无信仰物质感官的，而喜乐是来自于信仰。谢谢丽娜的分享，我们再来听听菲比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
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喜乐和快乐都表达了一种就是比较积极的一个情绪状态。但是呢，他们在这个情感的深度和来源，还有持续长久的这个方面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喜乐更胜于快乐。首先从情感深度这方面，喜乐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满足。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喜乐的来源不是从外面来的，而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它这个是跟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关，所以就是在神的这个里面，神所赐给我们的其中一个圣灵的果子就是喜乐。上帝赐给基督徒的一种态度，一种选择。那他喜乐这个单词是 joy， 使我们享受 enjoy， 就是享受生活。我们学习喜乐就会过一个喜乐的生活。那这个快乐呢，它其实是一种比较短暂的一个愉悦感，是受到这个外界环境影响的。
谢谢菲比的分享。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在应对困难的境况时，为什么拥有更多盼望的态度既有用又有效呢？我们先来听丽娜的分享。
在这个问题我在思考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想到了就是动画片儿《天路历程》，它有这样一段的剧情让我呢深有感触哈。当基督徒和盼望误入了绝望巨人的领地之后呢，被绝望巨人抓到了他的城堡当中，就被关进了这个一个铁笼当中啊。 绝望巨人呢，就在铁笼里呢放了很多可以供这个天路旅客自杀的工具，然后绝望巨人呢还时不时的对他们说，只要一刀你们就可以解脱了，因为他把他们关起来，也不给他们吃，也不给他们喝，他们就天天一天一天的面对体力的衰弱，面对这样的困境，困了能有6天之久吧。然后呢，基督徒就看看下面成堆的枯骨啊，绝望的对盼望，自责的说啊，都是我的错呀，我们这回死定了。而盼望呢，则转眼不去看下面的那些枯骨，始终呢心存着希望，心里存着盼望。结果有一天，绝望巨人来查看基督徒和盼望，看看他们怎么样了，有没有自杀。结果呢，当他来看到基督徒和盼望居然还活着，还没有因为失望因为绝望而自杀，那这个绝望巨人竟然因为失望而晕倒在地上。这个时候呢，这个盼望呢突然就觉悟出，说原来呀，只要他们不绝望，心存希望，不选择去自杀，那绝望巨人呢就不能杀掉他们。那在这个时候呢，基督徒也就忽然想起了之前呢，也就是上帝派来的使者给他所看的一个异象啊，就是他在这个异象当中看到了一个被困在铁笼中一个绝望的人，披头散发的不断的对自己说，没希望了，没希望了，没有希望了，这样的一个人。他忽然想起来，哦，原来自己不就是那样一个人吗？在这个铁笼里面，自己就不断地说没希望了，没希望了，但是却忘了还有一把叫做应许的这个金钥匙。而他们正是靠着这把金钥匙呢，就打开了牢笼，逃出了这个绝望巨人的城堡。这个故事呢，就让我非常的就觉得对于这个题目来说哈，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解答吧。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像这个落入了绝望巨人的城堡一样，我们陷入到了困境，就好像是跌到了深渊谷底一样，不能爬出来的境况。我们唯一的不能丢掉的就是盼望，就是对神话语、对神应许的一个信心。我最后就想以一节经文来跟自己也跟大家来勉励，罗马书第8章第24到25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
谢谢丽娜生动形象的分享，我们再来听听菲比的回答。
在应对困难的情况时，拥有更多盼望的态度之所以既有用又有效，我们都知道，是因为我们的信仰带给我们盼望的比较深层的一个属灵的内涵，而且我们可以在实践当中去应用它的。我就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有一些的总结和整理，然后一起分享给大家。盼望就是一个超越环境的一个信心的根基吧，因为圣经当中就是告诉我们说，盼望是建立在对神的应许和信靠之上的，就是当我们在困境当中可以聚焦于神的信实，就像罗马书8章28节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当我们在挑战、在困难、在这些低谷当中、这些环境当中，就是去思想神的话，神的恩典是可以带给我们盼望的。那我们都知道在圣经当中其实有很多属灵的伟人，他们的一些的见证和实例，比如说 使徒保罗在监狱当中，他写下靠主常常喜乐，正是因为他的盼望是定睛于复活的基督和永恒的应许，不是定睛的在他的这个狱中的锁链，所以呢他就可以看见这个属天的盼望，就有这样的信心，可以鼓励信徒，可以靠主常常喜乐。那另外就是盼望是对抗绝望的一个属灵武器，因为当困难来临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就是陷入一个绝境，一个低谷当中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出路了，好像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黑暗一个困难当中的时候，那往往就是给人带来一种绝望感。但是在这样的绝望的光景当中，那盼望就像灵魂的锚一样，可以让我们在这个风暴当中，在这个黑暗当中可以看到一个希望。然后呢第二点就是盼望可以带给我们一个属天的视角，让我们在这个困境当中可以就是不看这样的环境，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对我们的生命成长或者说陶造塑造我们生命的一个契机或一个过程。盼望是给我们有永恒的眼光，可以超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的局限吧。使徒彼得他在监狱里在被囚的时候，他可以安然入睡，因为他相信神的主权和拯救计划。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说到这个盼望，它可以就是在应对困难的情况，同时也可以让我们拥有更多的盼望的态度，可以既有用又有效。那所以我们是需要在这个属灵的这个生活实践当中，可以把这个信仰生活化。
是的，就像菲比所说的，盼望是超越环境，神的话会带来盼望，盼望是对抗绝望属灵的武器，盼望带给我们属天的视角，盼望给我们永恒的眼光，盼望的态度会使我们信仰生活化。愿我们把神的话语牢记在心中，让我们的生命扎根在真理与神的应许中，常常感恩，常常喜乐。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丽娜菲比参与今天的分享。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再会。
心靠那唯一。